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专家聊聊天，科普泛泛谈。大家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专家论坛节目，我是主持人刘锦。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了研究移民课题的专家陈慧云博士，和大家聊一聊海外移民回流中国的经历和体验，特别是回流科学家以及金融银行业女性专业人士回到中国以后的事业发展和家庭生活的情况。今天的嘉宾陈慧云博士毕业于澳洲悉尼科技大学国际研究学院，现担任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员以及粤港澳大湾区研究中心主任。陈博士多年来专注研究跨国移民、回流移民、性别与都市研究，至今已经出版了5本专著，他的作品还被香港中央图书馆收录为香港口述历史库藏计划的特藏书籍，可谓是一位才貌双全的美女社会学家。今天啊，非常荣幸，非常高兴，您能够来到这个节目，和我们分享移民方面的研究和发现。
非常谢谢你，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感谢刘锦的邀请，也非常兴奋可以和不同的这个听众分享聊聊我的研究的方面。
好，陈博士，我发现哈，就是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海外移民在考虑回中国的问题。我看到很多论坛上就有很多人讨论说要不要回国啊，回国以后的利弊，还有回了已经回中国的人在分享说回来以后会遇到一些不适应的地方。您作为研究回流移民的专家，今天就来给大家解答一下这方面的疑问吧。首先您能分享一下，就是您所看到的您所做的研究，您看到的回流移民多吗？
回流移民可以说是越来越多哈，这是一个很明显的趋势。那么我最初开始留意回流移民大概是15年前吧。当时我在香港工作，那么当时香港就涌现了大量的回流移民。那主要是从这个英美澳等发达国家回来的，由于回归之前他们离开了，后来就觉得还是要回来香港发展。近来我回到国内工作之后，就发现越来越多的海外的这个专才回到大湾区的情况。那么近年来在研究，特别是关注在自然科学方面回流的专业人才，他们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那您通过研究的时候，您看到他们一般回流的人员，他们是有什么原因？为什么要回来呢？是什么吸引他们？
我每个人的故事后面都有一些不同的细节哈。但是基本上来说，我觉得可以归纳为3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家庭因素，因为特别是比较年轻的那一辈回来的，比如说40岁左右的，他们都是家里的独生子女。
对，
那么很多时候呢，就是身为独生子女，他们的父母很想能够靠近他们近一点。所以呢，就由于这个家庭的这个孝顺父母、照顾老人家的需要，回来的人也真的是不少。那第二个，我觉得这个最重要的原因，也是很多回流这个专才他们讨论到了，就是事业发展的考虑因素。很多人都发现到，虽然他们在国外有的工作还不错，还稳定，但是在海外他事业发展的主导性比较低，也可能遇到了一些事业的瓶颈。那么用一个受访者他的说法是，我在海外是干活的，我回来国内是可以干事情的，就是我可以干一番 事业啊，该方事情。那么一种就是有一个人更好的职业发展回来也是很普遍，为什么要回到国内发展的时候，他们很反映出了一种很浓厚的家国情怀。我记得有一个受访者说，因为他要回来为中国做点事情，觉得他要参与国家的这个发展，他觉得回来工作给他的意义更大。当然也有一部分觉得他在尤其是我的访谈的对象很多是在美国的，他觉得在美国他的归属感稍微还是差一点，他觉得始终中国是自己的国家。那么基于这三种因素，很多人选择回来。
理解。其实你刚才提到的这几点因素，我觉得我都占。
是吧？
对，
欢迎你回来。
是啊，因为我其实我也是独生子女，然后家庭因素是非常大的一个原因。我觉得这么多年在美国待着，总是还是觉得这边不是家，还是中国是我的家。那您在研究中发现，回国以后就是回流的移民，他们回国以后有哪些优势，或者他们有哪些挑战吗？
优势跟挑战都是一体两面哈。回来当然有好的，当然也有很多这个需要再适应的地方。那讲一讲优势吧。我觉得这帮回流的专业人才，刚才也讲了，能够符合他们回来的这三个原因，所以他们回来，对吧？所以跟父母亲近了等等，那么他们也觉得自己心理上觉得是海外接受过这个专业的训练，也体验到很多这个先进国家的这个做事情的方法，做研究的方法，还有那种严谨的态度。所以呢，这种优势呢，就是他们国际视野有国际的这个一个很大的优势，语言上面也是一个很大的优势。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在国内现在目前非常注重这个产学研结合，所以他们的很多这个科研成果很快能够有这个企业的支持，或者是政府的资金的投入，能够变成一个产品，转化非常成功的转化出来。那么这个是可能他们在海外是比较难的。我记得有位科学家说他要去那边找一个工厂帮他们把他们的研究成果变成一个产品，是实际上非常困难的。但是在回到他自己比较熟悉的这个环境里面，他觉得是就很比较容易更顺利的把事情完成。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他们也觉得他们能够就是对这个政府发挥的影响力还是比较明显的可以见到的。有些人甚至他可以见到这个政府的领导人员或者是能够直接跟政府的决策部门进行沟通，那么把他们的意见转化成政策进行推广，这带来的满足感是很大的。那还有他们可以自己组自己的团队，比如说很快他们用人才的计划进来的话，政府有一些的承诺给他们一个 lab 啊，或者给他们一个团队，所以呢他们这个团队的组建呢是比较快的哈，资金也比较多。当然也有遇到一些困难的，这个资金后续的到位的问题也是一个后来他们遇到的挑战。另外方面他们职业的这个特别是职称的提升还是挺快的，就很多就是能够在职称上面可能两级跳。工作的这个我觉得也比较稳，竞争很大，但是更稳定一点工作很大很大。你那边的网络情况怎么样？讲话？那么我就
不对，我看到你好像比较
卡。继续说，是吗？
要是很卡的话，要不然先把视频关掉。
这样子的话，
如果我们把视频关掉，可能会好一些。试一试。
景，我又回来了，很不好意思，虽然
没关系，我把我的视频关掉了，这样是不是能好一点？
你觉得我需要用另外一个，我用手机来进来会不会更好呢？我现在用 iPad。
我觉得主要是网络的问题，如果手机和 iPad 用的是同一个网，可能差不多吧。
哦，那好，
我觉得可能把视频、
现在好像是好一点。
您先继续说，然后如果待会儿效果更不好的话，就把视频关掉。
那我也把视频关掉好吗？
好好。
好的，那么它里面听声音。
没关系，我们现在听直播
的
听众朋友们，他们只需要听到声音就可以了。您继续说。
好的好的，人生里面总是有很多的这个曲折哈，所以
让大家能知道我们这个
听众朋友们也原谅我们这个有曲折。好，挑战呢，我是觉得这个其中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在管理的体系上，其实国内跟海外还是有一些比较大的差异。那这个我举个例子吧，比如说这个在这个经费的管理方面。在国内有一套，尤其是高校里面，它的管理经费有一套比较繁琐的这个管理的体系。那么所以很多特别是科学家他们就觉得他们很多这个筛选就是不能够专注于科研，要这个应付很多行政文件上面的这个时间跟精力的消耗。那么有一位受访者说他们要看很多章，要走很多的程序，那么这种行政文件的这个手续的需要，所有科学家他们自己要去处理。那这种问题的出现其实不是个别的个案的，是很多时候也不只是粤港澳大湾区的这个问题。我自己的可能是根据于整个国家的管理，那大学里面或者科研机构里面对于资金的管控啊，甚至牵涉到外汇的管理等等，它是进行一种捆绑式的管理。那么这种国家体制层面的大机器性的操作呢，再加上各个城市执行机构单位本身的行政壁垒，所以往往增加了很多不必要的监管和限制，所以令到不管是科学家本身还是他们所属的这个行政机关都成为这个巨大机器里面的螺丝钉，所以在官僚体系里面他们会疲于应付各种细节性的监管，这是一种消耗精力的一个方面，这是挑战之一。另外第二个挑战呢，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就是有些这个政府或者说地方机构呢，他们这个申请的程序是有出现不规范或者不一致的情况，那么就是变成有一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在于比如说我要去申请一些事情才能进行我的科研调查追踪的话，那么这种不确定性大的话会形成一定程度的障碍。我举个例子吧，我们有一个受访的教授，他是研究候鸟的。候鸟呢他是需要迁移对吗？就是季节而迁移，那么他要在不同的季节有随着候鸟的迁动他要去申请捕猎证，所以就要去不同的这个省市去申请捕猎证。那么在申请捕猎证的时候他就遇到了挑战是什么，就是说明明这个地方是要递交文件，但是去了另外一个城市要可能递交的东西又不一样，所以这个捕猎证的申请时间很长，也有了一定的这个耽误。还有呢他会发现到有些地方还是有一些地方保护主义的，比如说同样这个申请这个捕猎证的研究生态的这位专家，他去到一个城市他就无法获得捕猎证了，然后他就觉得这个所有的资料他都齐了，为什么不能够获得这个捕猎证，他就希望通过这个有关的单位去了解情况，然后得到了答案，用他的词来说就是用不太文明的理由来拒绝他。 那什么是不太文明的理由呢？他说，哎呀，我们这里有个已经有某一个科研机构，有某一个团队，有某一些专家组在做的啦，你不要再来了。那么这种地方保护主义啊，就是我当然不能说这个是很普遍的情况，但是的确发生在我们这么的挑战。对对对，作为自然科学家他们遇到这个挑战是其实是这个是个问题，我觉得。
对对。那您刚才
大概说的挑战也挺多了对吧？
是是是，这个挑战确实也挺多。然后当然您刚才提到说有很多人科学家吧回来以后升迁的很快。我有认识几个有社会科学方面的，也有自然科学方面的，他们都是在国外可能做了 postdoc 做了博士后之后就回来，可以很快的评上终身教职，就是当上副教授，甚至很快当上教授。确实是这一点，但如果是在美国的话，这个可能是要熬8-9年才能够拿到的。
对对对，当然比如说我研究了很多个案在深圳，这是也是一个竞争非这个竞争强烈度非常大的地方，所以他们还是这要面对这个很大的这个竞争群体的，他们也非常勤奋非常努力哈。虽然说在职称上他们提升的很快，但是后续他们还是没有松懈下来。
对对对，
很多还是工作时间很长。然后国内对于评职称他们还需要就是希望他们申请到国家的课题，那么在申请国家课题的时候呢，刚刚回国的年轻教授呢，他们其实遇到的挑战会大，因为他们很难打开某种的局面，可能因为他们可能离开了国家国内一段时间，在国内的这个人脉啊，或者是他们在国内的研究的名声啊还没有树立起来，所以申请课题的时候他们遇到的这个挑战也是挺大的啊。所以他们也是还是要非常努力的继续的奋斗下去
的。这个其实学术是一个冷板凳，而且是一个很艰苦的工作，可能没有做过学术的人就不一定了解。您是做学术的，然后我以前也曾经是做学术的，所以我知道这个其实是很辛苦的事情，不光是平时工作日要工作啊，包括周末啊，还有暑假啊，其实暑假也不能算是假期，只是不需要教课了而已，还是要去做研究发 paper， 压力是挺大的。尤其还有就是他职称更高，说明他可能担负的责任带学生啊，然后给他有责任要给系里面得到研究资金，所以这个其实担子更重了。
是的是的，然后还要从单纯的研究过渡到他们要兼顾这个教学科研以及行政任务这种新的工作模式，对他们的时间管理还是具有相当大的挑战性的。
明白明白。那您还曾经研究了做了很多研究，是研究华人女性银行专业人才他们回国在海外还有回国以后的生活发生的变化。
对，我的博士的论文专门研究具有非常高流动性的华人女性银行专业人才。当然现在我因为我没有专注去研究他们回来的这一帮在银行里面的这个中高级的管理人员，但是他们本身就是流动性很大。比如说我在香港的采访，他在香港、新加坡、澳大利亚各种就是流动性很大。那么这个流动性很大的这个这种特征是和他们所从事的行业有密切关系的。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金融业啊，或者我们说现在的这个金融化的资本主义啊，是推动全球发展的主导力量。所以金融业本身是一个高度全球化的行业，而且呢它很多时候集中在一个国家的或者某一个国际的商业中心里面，所以呢这金融业这个本身就是需要人才的流动很大，那么当然也有一部分是回流人士了。 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中国的金融银行业呢，不但在国内，在国际市场上它是快速扩张的，它已经成为了国际金融服务业的重要的参与者。但是我们对华人银行高级从业人员的情况，尤其是女性的情况，我们其实了解不多，他们好像都成为了这个隐形的一群。所以呢，我花了几年的时间去追踪在不同国家的华人女性银行中高级管理人员他们的情况。故事还是很多很精彩的。
对对对，我们现在到了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聊一聊关于高流动性的华人女性银行专业人士，他们在国外生活以及回流到中国，这些不同的经历，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WEEE 北美最大华人网上身心超市中秋节回馈新老客户，来就送20元大红包，邀请好友双方再得20元，全场优惠半价起，新鲜蔬果、米面肉蛋海鲜、零食饮料、面食点心、美妆保健全都有。We 方便省钱新鲜，网上轻松下单，次日送到家，最佳售后，网上无理由退款。拿起手机立刻下载 APP We WEEE 注册领取20元红包。
您是您青少年子女生活中最大的影响者，他们需要您的帮助以度过现在的艰难时期。和您的孩子谈谈，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情绪，并以健康的方式应对新冠病毒 COVID-19 带来的压力和焦虑，例如去户外或者静坐冥想，并确保他们知道可以寻求帮助。在 starttalkingnow.org 上可以找到更多帮助和资源。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专家聊聊天，科普泛泛谈。大家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专家论坛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瑾。我们今天的嘉宾是专门研究移民课题的专家美女社会学家陈慧云博士。陈慧云博士，在广告之前呢，您提到具有高流动性的女性华人女性银行专业人士，他们经常在海外和中国之间往返，然后在这个不同的地方生活的时候，他的工作上啊，还有生活家庭生活中都会遇到很多不一样的机遇和挑战。你能给我们具体分享一下这是什么样的什么样的故事吗？
好的，你不要叫我美女，我很尴尬。Okay.
本来大家刚开始我们是有摄像头打开的，然后因为网络的问题，所以就现在看不到了。但其实如果我要是不说的话，大家也能看得到。
我觉得每个人都很美啊，只要他贡献了自己就很美。好， 好，那么或者我讲讲这个他们的这故事，主要是就是说怎么应付这个要兼顾他们作为专业的专业人士，就是银行里面的这个管理人员，以及作为一个家庭里面他们作为妈妈或者作为太太，这种我们讲的这个工作跟生活的这个平衡，他们遇到的挑战是什么，然后他们是怎么应对的。我就发现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因为虽然他们都是华人女性，这个银行高级从业人员，但是他们生活在不同的地方，比如说我比较了上海、香港跟悉尼这三个地方的华人女性，他们遇到的这个困难可能类似，当他们应对的策略就很不一样。比如说他们要兼顾这个家庭，尤其是这个照顾孩子这个责任，我们的华人的这个家庭里面呢，女性呢，不管她是在外面做的多么专业、多么高级呢，回到家还是主打的这个照顾孩子，尤其是孩子这个情感或者是学习教育的辅导者的一个重要的角色。
嗯，
那在国内呢，他们很多时候呢，用他们自己的话讲，就说他是啃老一族。那以前我们觉得这个啃老就是啃父母的经济资源，对吗？但是现在他们讲的这个啃老不是啃父母的经济资源，因为他们的经济条件是很好的，他们在啃父母的时间跟精力和感情。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是这样的，
因为对，在上海我们发现到不少的个案啊，他们会把他们的孩子，尤其是比较小的孩子呢，星期一到星期五放在他的这个父母家，尤其是这个女性的妈妈那边，退休的父母哈，就是外婆作为这个我们叫做替代妈妈，然后呢自己这个就成为了 weekend mom， 就是周末妈妈。周末的时候就把孩子接回来，作为他这个核心家庭的这个生活模式来度周末。那这种就是说新型的啃老呢，在国内很普遍。那么为什么会这种普遍的情况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对于这个保姆的信任呢还是比较低。大家都知道在国内的这个有几单大的事件，就是保姆造成的一些家庭的这个意外，或者是一些刑事的案件，就是吓坏了好多人。所以他们都不大信任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保姆，所以他们的这个退休的父母是成为主要的这个替代者或者照顾者。那这种情况呢，就是有他的这个社会的原因，所以他们非常依赖他们自己的父母哈。当这种呢用父母来帮忙解决照顾孩子的问题呢，实际上我们看到他是帮助者，但是呢他也是一个拖后腿者。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因为很多时候呢母亲，就是我们受访的女性或者我们用简单的词就银行家啊，或者是专业人士，他们的母亲往往也是传统性别角色分工的捍卫者。他们会跟他们女儿说，不要赚那么多钱啦，由你的老公来赚就好啦，你要回归家庭，你把孩子照顾好，把家庭这个管理好，你才是成功的人士。所以有些受访者说，他回到家最大的压力来源是妈妈。因为妈妈不断的在，
我也听到过，
就妈妈不断的在强化或者不断的在巩固传统的这个性别角色分工，那形成了一定的压力。有些的我们的受访者的确是妥协了，有些的还是要坚持下去，那么造成了一定的压力。那这在上海的个案是这样子，然后到香港又很不一样。香港呢，大家都知道香港的这个外籍保姆这个市场非常成熟，目前呢香港大概有25万的外籍保姆，包括十几万的菲律宾保姆以及十几万的这个印度尼西亚的保姆。那么这个政府在监管保姆以及这个保姆他们在自己的国家受到的训练还是很严格的。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用菲律宾保姆或者我买服务，或者是我把我的这个家庭的 duty 外判，给第三国家的这个女性是非常普遍的哈。
对，
然后相关的研究也做的比较多。那么这种的这应对策略，用钱来解决问题，当然也有它的隐藏的一些挑战，或者说冲击了。我记得有一个个案，他家里其实有两个菲律宾保姆的。那么有一天他就发现到他的孩子有点不对劲，那孩子好像六七岁吧。然后他就后来就发现到这个保姆可能有这个 sexual abuse 的问题。非常惊讶，他非常惊讶也非常愤怒。然后他发现到他的孩子写字字体特别小。就是写的那种感觉到孩子很
怕，
就是要很怕，要那种好像这种自我隐藏起来哈。那他就觉得就很有可能跟这孩子不开心的，或者说受到这种的非常非常不好的这个对待有关。
对，
那他当时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他马上就把这个菲律宾工人解雇了。但是他就选择没有报警，他没有报警，而是很快的就用另外一个保姆来取代了他的这原有这个保姆。那当时我就问他你有没有内疚啊？
对呀、啊、对呀、啊
他说有啊，但是你如果叫我把工作辞了，这个在家里待全职24小时带孩子，他说不如我开个窗户。
跳出去
跳下去好了。当然它是一种夸张啊，它是在一个非常非常在香港非常有名的外资投资银行里面做非常高级的这个职员，他的先生也是非常忙碌的。所以是就看到是用这种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有它的不确定性在里面。当然我当然讲的这个案不是说这个非常具有非常大的普遍性，我自己个人觉得香港的保姆对待孩子普遍上还是很好的，但是的确也有一些这样的个案发生。
对，
然后在悉尼呢，我就发现到一个非常有趣的情况，就是这种有趣的情况呢，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情况，就是很多时候他们把传统的这个性别分工对调了，就是丈夫作为家庭主夫，然后这个太太出外去打拼。那这个也有可能跟这个就是说做服务业，特别是作为移民者，好像男性比较难进入这个服务行业里面，而比较难做得比较好，而这个女性好像是这个尤其是这个移民女性，她们在这服务业里面不管是在职业的升迁还是在获取这工作的机会上面比男性要好。所以我记得我有一个访谈的一个这个他是在悉尼的这个华人就是叫中国城，就是 Chinatown 那个分行里面一个国澳大利亚国有银行里面一个很大的分行。然后呢他呢下面管的人其实是很多的。然后他的丈夫呢是一个 taxi driver， 是一个的士司机。那就是他就跟我说，很多人觉得，对，很多人就听到他的丈夫是一个的士司机的时候很惊讶。然后有些人还会就是暗示他，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尴尬啊？或者是不是有点觉得不好意思啊？他说没有，我完全以我的丈夫为荣。因为丈夫可以作为家庭主夫，他接送孩子，他在家里煮饭，因为 taxi driver 他的这个时间比较弹性，很多时候这些移民家庭，这种移民家庭，他们不能够把父母接来照顾，一来父母，他们父母不会讲英文，不会开车，所以不能去学校里面接孩子，所以呢，很多时候呢，他们无法让这个父母来。也很多父母也不习惯在英语世界里面生活，所以这种她的丈夫愿意进行这种性别角色的调换，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应对策略。而她说我有的时候我 这个受访者说，我跟客人吃饭的时候，我都会带我的丈夫去的。我很引以自豪的告诉客人，我的丈夫就是一个 taxi driver。
嗯，
那为什么他有这种？我觉得这种力量，这种进行性别的转化，是跟澳大利亚这个社会里面，他的这个社会里面包容男性有另外一种另类的一种角色的扮演。
嗯，
我觉得移民也帮助人们跳出了传统的一种性别的角色期望。
嗯嗯，
所以他能够有这种的弹性，是跟本土地方的这种文化氛围有关系的，而跳出了他原有的这种社会结构里面，让他们更自由。更多的选择性，
嗯，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事情。我也希望将来越来越多的家庭主妇，出现，或者说更多的这个性别转换能够出现。
对对对，
对，这个是，
嗯，
是我想分享的一种一个部分哈。
嗯嗯，很好很好。对，我们正好到了广告时间了。广告之后呢，我们回来继续聊一聊女性银行家她们在海外工作和回国工作的时候。会有遇到哪些机遇和挑战。
今天 Tom 去打了 COVID 疫苗，这是因为所有年满12岁的人都有资格接种 COVID-19 疫苗。于是 Tom 帮他的姐姐找到疫苗接种的地点，他姐姐把链接发给了自己的闺蜜，闺蜜又分享了这个消息给……好吧，你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是时候让家人和朋友都知道，疫苗几乎能100%预防因 COVID 带来的住院和死亡风险。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现在即上 vaccines.gov 查询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以上资讯由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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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九周年。
Crossing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专家聊聊天，科普泛泛谈。大家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专家论坛节目，我是主持人刘锦。我们今天的嘉宾陈慧云博士是专门研究移民课题的专家。陈博士啊，在广告之前，您提到了女性，金融银行专业人士，他们在不同的地方生活的时候，上海、香港和悉尼，生活的时候有不一样的，解决家庭，承担家庭责任，的不一样的解决方式，那在工作方面，您有看到有什么不一样吗？女性银行家他们在海外和在中国的时候。
是有不一样的，这个不一样，当然就说金融银行业作为一个国际化很强的这个行业啊，就是专业性还是大家是一样的，就是作为一个 professional， 它很多相似性，但是一旦去应对或者说去跟客人做一个人有感情的人来，相处的时候呢，其实还是很多这个差异性的。那我们来讲几个个案吧。比如说在悉尼，华人拉生意的方式跟本土的白人是 Caucasian， 他们拉生意的方式还是很不一样的。我记得有一位这个受访者，他拉生意非常成功。我当时跟他面试的时候，我面对面见到他，我觉得这个女性是非常有亲切感的，也非常这个能力非常强，她能够讲五种语言，她可以讲广东话，对，她可以讲广东话、普通话、英文、法语，还有越南语，对，
还有越南语，
因为她是一个，对，她是一个越南华侨父母，这个讨论到
越南人要也说法语， 哇，好棒。
对对对对，然后他这种语言能力，超强的语言能力呢，是他这个拉客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资产。所以移民现在已经成为了银行里面的重要的市场化的资产。那他拉生意是怎么拉呢？他说我们不能够坐在办公室里面等客人来，我们要去敲门，就所谓的这个 cold call。 所以呢，在悉尼，在这个西部有很多这个移民，就是他们开小店的嘛，他会每个店每个店的去拜访，然后有的时候还会组织一些 cocktail 啊，把这些这个小老板什么都叫来来聊天谈谈天，就是这种一种很比较传统的中国人做事情的这个拉生意的方法。我们先要成为朋友，对吧？
对，
然后才能够成为客户，对吧？
对。
但是西方人，尤其我觉得可能现在也有变化，但是在他的那个案里面，他是说他的这个同事不愿意这么做的。他们是非常清晰的界限划分的，公跟私是划分的。比如说你说圣诞节，跟家人在一起，你千万不要在这个节日来骚扰他，对吧？但是
是这样，
中国的客户说，中国说，哎呀，圣诞节了，我要来跟你打招呼，我要送礼物给你哈，就是觉得就是大家是朋友哈，或者是我要来西里了，你要在机场来接我哈，或者是平常的嘘寒问暖等等。那这种就是很 personal 的这种关系建立起来了，是普遍的我们这华人运用的策略。但是这种情况在某些的白人的这个同事里面，他会觉得就很难接受。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因为很多现在亚洲成为一个主打的市场，在澳大利亚他们的这个银行里面，他们会觉得这个 Asian market 是他们一个非常重要的要开发的市场。所以 Asian 比如说这一个大的一个亚洲成为他们主打的这个要去开发的市场。那所以呢，很多时候呢，这个用亚洲人来服务亚洲人是一个非常普遍的银行的策略。那所以很多时候他们的客户不单只是说在本土的亚洲客户，还有在亚洲国家的客户。那比如说他们很多客户是在中国内地的，然后他们可能借贷是在这个悉尼的银行，那么在借贷过程里面，他们要提供很多的这个文件。那国内的提供的文件的格式也好，或者是这个什么叫正式的文件，什么叫不正式的文件，在澳大利亚的这个国有银行里面，他们那个苹果的那个人就有跟这个华人的女性银行家有不同的这个苹果的标准。所以很多时候这个冲突就这样出现了。那很多时候就华人银行家说他已经按照这个要求提供了所有可以提供的东西，国内就是这样做法的。
对，
然后这个澳大利亚那边就说他为什么要买那么多楼啊？他为什么要这样这样这样然后他就解释不了对，他对中国人有些的投资理财的概念他是很难明白的，所以他就不批准。那么这种情况下好像发生了还挺多，就是说然后华人银行家说我辛辛苦苦找了一个客人回来，我的这个上司或者说我的同行另外部门他就不批准。所以这种的冲突呢还是挺多。然后特别是以前可能是这个十几年前啊，女性呢，第一女性，第二是亚洲女性呢成为分行经理还是很少的。我记得一个分行经理他说在十二个分行经理里面他是唯一一个 Asian， 唯一一个女性。但是他的工作呢就是特别特别的好，他不但完成了这个公司给他的这个 quota， 就是你要达标，而且超常达标。甚至他的那个更高的这个经理过来说 slow down slow down， 你可不可以慢一点啊你令我们其他的这个同事很尴尬，因为他们不但达不到标
用业绩说话，
对，用业绩说话，
那大家都已经觉得自己干不下去了，现在别人差太多。
所以这个其实银行就表面上其实很多很公平，实际上内部的斗争还是很大，竞争很大。那么种族在这个时候就牵扯进来了。种族跟竞争跟这个不同国家的办事方式，这样纠缠起来的时候，就有的时候事件就发酵了，就成为一些很难解决的问题。那么我们有一些个案他甚至要去到用法律用聘请律师来保护自己， 最后他觉得他无法干下去了，自己跳出来做老板，但是他还是跟他以前的这个澳大利亚国有银行保持很好的关系，就自己跳出来帮银行找客户。
好棒，
然后
自己办银行。
对对对，不是自己办银行，自己办公司，然后帮银行来找客户，
找
亚洲的
客
户。
哦，
对对对。那国内呢，我觉得挑战一大就是要成为女汉子。
嗯嗯，
什么叫女汉子呢？就是现在可能好一点了，但是前十来年这个喝酒饮酒饮食这个酒后谈生意的文化还是非常浓烈的在国内。那而且是对公行业，什么叫对公？就对公家企业政府部门，这喝酒的这个情况还是很非常普遍的。所以我们的这个女汉子啊，就是我们的女性专业人才，她在公司里面要做好她这个经理的位置，分行行长的位置的话，她们真的要成为汉子，就要喝很多烈酒。就这种习得的男子气概，是要表演出来的。他们一方面要成为男人，成为兄弟之一，才能够被融入。因为其实在最高层那一层还是男人，还是男的。那另一方面他还要给客户面子，也给老板面子，他给他的上司面子。所以呢很多时候就是帮出外应酬还是很多的。那现在疫情原因没有应酬了，可能很多人还很高兴的。我们现在
对对对，可以只做工作就行了。
对，直接工作进行了。但是这种要出去喝酒应酬，有的时候回来他们家的妈妈是很不理解的。我记得一位受访者他说，他每次喝完酒回来，他的妈妈就会用很不高兴的眼神看着他，觉得这是水性杨花的女人才会做的事情。
我的天，
你作为一个银行的这个经理，你干嘛要去这样做？然后他觉得他妈妈不了解这个外面的这个银行的状况，所以这种情况还是这个有一定的压力。那香港的银行从业人员他们呢，其中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就香港的银行专业人才他们的这个 travel 特别多。这也可能跟香港的这个国际金融中心的这个位置有关的。他们要去 New York， 去 London， 这个非常高频率的这个出差是非常多的，而且对他们的体力消耗也很大。他们很多时候这个出差可能不是说三天两天，可能是就是十天这样子下来，把行程排得满满的。
天哪，那他几乎没有时间在家里待着了。
有些人说可能三分一吧，三分二在外面。那还有呢，就是香港的这个时差问题。那香港呢，很多时候说我为什么能够成为金融中心，是因为我的时差很好。纽约那边关了，伦敦那边开了，对吧？伦敦那边关了，纽约那边就开了，
不要休息了。
但是香港的这个银行家就惨了。纽约那边开了我要服务纽约，伦敦那边开了我要服务伦敦。所以很多时候他们的这个超长的时间工作时间真的是非常长非常长的。而这种非常长呢，其实会被隐藏在这个他们的很高的收入里面。因为他们的收入的确很高，但是他们付出的代价也很大的。所以
他们会连续几天工作吗？还是说就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
十几个小时，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但是你说连续工作那也不会，所以我就
坚持不住。
对对对，所以我就想，有些人我访谈的香港个案，他每周超过60个小时的工作是很常见的，每天工作超过10个小时。对，所以我觉得这种精疲力竭是一种非常激烈也普遍的自我剥削。那这种自我剥削呢，我觉得呢我们要去反思啊，到底是最终的得益者是谁啊？可能最终的得益者
是
商业银行本身。
对
呀，对对，
还是老板。
所以很多银行家说我40岁之后我要退休了，因为我可能没命去享受我自己赚来的钱。
哦哦，是是是。对，这
故事挺多。
中国现在国内就是996，这种也差不多，我估计有一个星期也有60个小时了。
对，当大家都接受的时候，不代表这件事情是合理的。 或者是好的事情哈。我希望是一个过渡段，但是过渡到一段时间，我们还是要回到人性哈，回到我们作为一个就是说开心的人，我们应该是怎么样去分配我们的时间，对吧？所以疫情我觉得是带来了很多反思，包括反思我们工作时间、工作的模式、这个工作的方案是不是可以有一些更有创意的方式出来。所以危机有危机有机，我说疫情也是一件好事吧，那我们重新思考、重新思考我们的生活的步伐。
对，我现在已经在家工作了一年多了、感觉好像在家工作也挺好的。
是啊，把厨艺给提升了、对吧？
对，可以把家庭生活的时间增加了。
对。
非常非常感谢您，今天我们就现在已经到了节目的尾声了，非常感谢陈慧云博士今天到节目来做客，和我们分享回流科学家和金融银行业女性专业人士他们在国外和在国内生活的机遇和挑战。希望今天这期节目分享的内容给大家以帮助和启示，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